第二集。
楚嫣然是华清大学公认的第一校花，但是她清冷而又略带忧郁的外表和雄厚的家庭背景，让绝大多数男人都望而却步。因此楚嫣然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碰过男生的一片衣角。不过今天她修长白皙，柔软滑腻的小手却主动攥着林峰的手掌。当然他的想法很单纯，是为了不让林峰这个疯子到处乱跑。既然答应了人家，他就要把事情办好。当时之所以没有拒绝对方，就是因为他实在狠不下心让这个跟自己有过婚约的男人就这样悲惨的过一辈子。在这一刻，仿佛他所牵手的人并不是臭名昭著的风手，而是一个和自己相识的悲惨可怜的同龄人。不过楚嫣然的举动却让林峰想起了师姐洛雪儿。有一次林峰吵着要去南山找侯儿酒，师姐就是这么拉着他的小手微笑的带着他去了南山。当时的情景林峰刻骨铭心，那边有个医疗健身器械城，林峰见楚嫣然始终攥着自己不肯放手，便指了一下不远处的广告牌道：“我要过去看看。”医疗健身器械城，楚嫣然一怔，清澈的美眸中透出一丝惊讶。他实在想不透这个疯子要做什么，不过他还是不敢放手。此刻正是下班的高峰，街道上车流如注。楚嫣然实在不放心让一个精神病到处乱走，于是他微微皱了皱秀眉，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吧，我带你去。
真是奇怪，那个美女多漂亮啊，竟然领着这么一个脏兮兮的瘸子。
我靠，不会是现实版的美女和野兽吧？
我看那个瘸子有点像宋家的风少爷。
还真的是他呀，那个美女就是他未婚妻楚嫣然。
要说这个楚嫣然也真够有水准的，跟这么个主订婚。
已经退婚了你不知道？
知道了一个屁用，老子也就是饱饱眼福。嘿嘿，不愧是华大第一校花。
众人的议论声混杂在车流中，显得若有若无，但楚嫣然还是听了个大概。虽然已经跟宋家退了婚，可是这门亲事给他带来的伤害却依然存在，他成了众多知情者的笑柄。此时此刻他恨不得立刻踏上开往海天的高客，到清静的乡下散散心。不过林峰对众人的议论却丝毫不在乎，别说这件事跟他林峰没有关系，就算是能沾上边，林峰也懒得去计较，因为这些人还入不了他林峰的法眼。在众人奇异的眼光中，两人横穿了马路。楚嫣然带着林峰来到了医疗健身器械城的门口，说是器械城，其实也就是个不大不小的门脸。林峰的目的很明确，进去后直接让销售员拿一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银针。看到如此另类的二人组合，销售员错愕了一会儿，又眨巴眨巴眼睛，才露出营业性的微笑，暗道这年头的年轻人真是太能搞了，就算是要张扬个性也不带这么夸张的吧。
先生，300元。
销售员将那包银针放到了柜台上面。林峰拿起针灸包打开后看了看，里面长短针都齐全，便拉好了拉锁，把目光投向了楚嫣然，示意楚嫣然付账。他是身无分文的，见林峰要针灸，楚嫣然很是诧异，把这东西买回去要是到处乱扎可是不是玩的，因此他像哄小孩似的劝道：
咱们不买这个太危险了，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带你去挑个好玩的好吗？
林峰一听楚嫣然这么说，知道他还当自己是疯子，暗赞他有耐心的同时淡淡的道：
我买这个不是为了玩，是想要检查一下我的腿还有没有救，你先帮我买下，回头我会还你钱的。
林峰的语气和眼神虽然有些淡漠，却也都很正常，可是买针灸而且还检查瘸腿的话语
让楚嫣然断定林峰的病情在加重。虽然以前没跟风少见过面，但楚嫣然也知道他在海天大学经济管理系就读，而且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种，啥时候学过针灸了？怜悯的看了一眼林峰，楚嫣然有点无奈的道：
好吧，我给你买，钱就不用还了。
收好了针灸包，两人走出了启械城，林峰便一句话都没有了，而楚嫣然就更没有兴趣跟一个疯子去交流。不过他没有急着去车站，而是把林峰带到了一家美容美发洗浴中心。林峰坦然接受，虽然他不是个浮华的人，但自己这蓬头垢面胡子一把的造型在修真界或许还不算什么，可是在这里还真的是有点惊世骇俗，尤其是被这个美若天仙的美女牵着手，就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了。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人家着想一下不是？出乎楚嫣然意料的是，林峰始终就是一句话不说，像个乖宝宝一般任由自己安排。跟服务员交代了之后，楚嫣然出去了，他要去给林峰买一身衣服，毕竟他现在这身破破烂烂的衣衫很招人眼球。一个半小时过后，林峰洗完澡来到了排满床位的大厅，刚要穿上那身破烂衣服，就见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
先生，这是跟您一起来的小姐给你买的新衣服。
林峰暗道，这女人就是爱美爱面子，不过却也多了一份感激。风少被踢出宋家，直到后来疯掉，所有人都是对他非打即骂，要说这世上还在为他做点什么的，好像还就是楚嫣然了。林峰接过那身休闲装，发现楚嫣然连内裤都给买好了，这无疑是沾了疯子的光。如果他不认定自己是个疯子，恐怕说什么都不会去给自己买这么难为情的东西。看来这清冷高傲的富家小姐也不是一无是处。理了发，刮了胡子，还洗浴一番，换了新衣服，林峰神清气爽地往正厅走去。到了正厅，发现楚嫣然正坐在长椅上打盹，可能是有点累了，于是林峰轻声道：楚嫣然，咱们该走了吧？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楚嫣然突然惊醒，抬头看向了林峰，他微微怔了一下，倒不是说眼前的林峰让他惊艳，而是现在的林峰跟不久前蓬头垢面的疯子相比，反差实在不小。他的相貌虽然不是很帅，但在那身休闲装的衬托下显得很阳光，棱角分明的脸庞带着青年人固有的朝气，他的气质给人一种古朴安宁的感觉。虽然没带着什么迷人的微笑，但是那清澈淡定的眼神和身上所散发出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也很有安全感。这会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少爷？这是楚嫣然第一次见到风少的庐山真面目，他很难相信这样的一个青年会是个疯子，可是全京城都知道他是疯子，铁铮铮的事实摆在眼前，也不由得他不相信。见楚嫣然怔怔的盯着自己一言不发，林峰微皱着眉头道：
怎么不认识了？
嗯。
楚嫣然这才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他站起来把单肩包又挂了挂，掩饰了一下内心的尴尬道：
你没事吧？
说完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这话问的有点不靠谱，人家林峰就好端端的站在那儿，会有什么事？
没事。
林峰的回答很简练，
没事就好，走，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北客站。
说着，楚嫣然又自然而然的抓住了林峰的手掌。听楚嫣然说吃饭，林峰还真的感觉有些饿了，反正要去哪儿吃，目前他这个疯子也说不算，因此林峰也就任由他这么领着。只是现在已经是夜幕降临时分，晚饭后再去西客站，那肯定是要连夜赶往海天了，为什么这么急呢？林峰有些疑惑，
不过也没多问什么，而是由着楚嫣然带着自己走出了美容美发洗浴中心。楚嫣然带着林峰进了一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也没征求林峰的意见，随便点了一些东西，就和林峰面对面的坐下来等着。林峰也不说话，而楚嫣然更没兴趣跟一个疯子交流，两人就那么沉默着。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总算端来了第一个菜，鸭黄豆角。林峰也不谦让，抄起筷子就吃，他的确是有点饿了，尤其是洗完澡之后更是食欲大振。楚嫣然也没必要跟个疯子计较什么绅士风度，也夹了一根豆角放在嘴里。两人在沉默中吃晚饭，当然是楚嫣然去结账。不过临行前，林峰却突然开口了，他向那服务员问道：能给我一个打火机不？那服务员倒是挺会做生意的，微笑着问道：那您不要烟吗？我们这里的烟跟超市一个价钱的。不要，只要一个打火机。林峰的表达很明确，服务员的嘴角动了动，不过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印有本餐厅广告的打火机。林峰拿出打火机往兜里一装，将目光投向楚嫣然，那意思是在问接下来去哪儿。哪知楚嫣然正有些诧异地盯着自己道：你不抽烟要打火机干嘛？怕我去放火吗？林峰双眉一挑，淡淡地反问道。楚嫣然的眼睛眨了眨，老实说他还真的有点担心，好在自己一直盯着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于是他也不再理会，拉起林峰的手走出了小餐馆，然后打了辆车奔西客站而去。开往海天的高客已经没有了，楚嫣然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只是要半小时之后才发车。他就在候车大厅找了个清静的角落，和林峰一起坐在长椅上。林峰是一句话都没有，他打算趁着这段时间检查一下自己的瘸腿，倘若在针灸的刺激下瘸腿的经脉依然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想要治愈至少也要到达练气二层境界，靠灵力辅助治疗了。只有到达练气二层，林峰才能以银针当载体，将灵力作用在穴位上。为了排遣无聊的时间，楚嫣然打算继续追看《爱在深秋》。对于这本书中的完美爱情，他真的很向往，虽然那未必契合现实，但只要能获得真爱，哪怕是像男女主角那样经历艰苦磨难，他也愿意。可是生在权力与金钱至上的家族，他没有更多的自主权，或许这也是他一直带着点忧郁气质的主要原因。看了一会儿书，楚嫣然就将手机放回了包里，还要去下洗手间，这事儿总不能也带上林峰吧。于是他对林峰就像哄小孩子似的道：我去下洗手间，你坐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就回来哦。林峰点点头。等楚嫣然离开后，他把左腿裤管慢慢卷到腿根，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针灸和那个打火机。拉开针灸包拉锁后，哒的一声脆响，林峰打着了打火机。楚嫣然虽然刚走不远，但候车大厅里人声嘈杂的，他也没听见，否则他非要回来把林峰的打火机没收不可。让一个精神病患者带着打火机，他总觉得有点不安全。抽出一根一寸多长的银针，在火上烧了烧，以起到消毒作用。而后林峰很娴熟地将那根银针扎入了足三里穴，紧接着林峰又在阴陵穴、地基和三阴交三个穴位上各扎进去一针。沉吟了片刻，又是十几针下去了，他却不知道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中年人正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他。一分钟过去，林峰微微皱了皱眉头，因为这针扎下去其中一条经脉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之所以还能走路是靠着其他经脉尚存的支配能力，这哪有不瘸的道理？想要治疗这条瘸腿，就是要打通这条堵塞的经脉，通过修炼清明诀会有一定作用。
毕竟天地灵气在演化成真元之后有本能的修复功能，但以目前的现状来看，还是要到达第二重灵气境界后，以灵真通脉之法才能更快捷有效地解决问题。不过林峰也不心急，这不会影响他的心情，更不会影响他恢复原有的武术。之所以想恢复一下武术，是因为在达到灵气巅峰境界之前，所有的法术都无法施展，这让林峰根本没有安全感。虽然这是个法治社会，但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铁律无处不在。那冯少屡屡遭打，甚至被打断了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倘若以后真遇到点什么事情，也好有个自保能力。这也是林峰在修真界历练多年所固有的生存意识。既然检查有了结果，林峰便麻利地起了针，放下裤管，连同打火机一起装进了裤兜后，闭上了双眼。尽管大厅内人声嘈杂，林峰却独守心底的一片宁静，等待着列车启动的时刻。这时，一个年纪50岁左右的中年人突然出现在林峰面前，开门见山的道：“小兄弟，你的针法很高明，能告诉我你的老师是谁吗？有机会我想去拜访学习一下。”“我的老师已经不在了。”林峰淡漠地说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师父骆一线的音容笑貌。他怀疑师父的死和骷髅印有关。中年人也不管林峰说的是真是假，执着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道：“这是我的名片，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不好意思，我没电话。”林峰说的是实话，可中年人听了之后立刻脸色一沉，冷哼一声就走了。这年头哪有没有手机的，明显是白日瞧不起人嘛。平日里有多少人想认识自己还排不上跪呢，今儿可倒好，还拿热乎乎的老脸蹭人家凉屁股了。林峰看着中年人的背影一眼也不在乎，这时却见楚嫣然回来了，他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人要你电话干嘛啊？你们认识？”“不认识，他见我针灸术很高明，就想认识一下。”“针灸术还很高明？”楚嫣然微微皱了皱秀眉，立刻就无语了。看来这风少的确病得不轻。楚嫣然虽然不懂什么针灸之术，但他也知道学习针灸必须熟知人体经脉和穴位，以及哪个穴道跟哪种病理有关，这都是需要用心记忆的。而且各种扎针的手法、穴位的辨认等等，肯定也得下一番苦功才行。连高中都念得一塌糊涂的风少，会去耐着性子去学这么枯燥的东西？这似乎跟嚣张跋扈、轻浮纨绔的风少爷很难沾上边啊。对了，先前买针灸的时候，他不是说要用针灸检查一下瘸腿吗？看来导致他精神失常的主要诱因就是这条瘸腿了。林峰一看楚嫣然不相信，也懒得去解释，因为解释也解释不清，他是不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的。这时却听不远处有个女生喊道：“
喂，然然，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听到有人呼喊，楚嫣然和林峰循声看去，却见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装扎着马尾辫的女生正拽着包往这边走来。楚嫣然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舍友小琴，有些奇怪地问道：“
小琴，你怎么这时候才想到回家？”“
去我舅妈家待了两天，结果我老爸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说我奶奶该想死我了，嘻嘻。”
张琴瑶说着看了看依然坐在长椅上的林峰，眨巴眨巴眼睛，戏谑地问道：“
嫣然，这谁啊，也不介绍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